同工啊。所谓的同工就是基督的门徒一起服侍神啊的啊，不管在做的方面或者在一起的时间里面啊。那今天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还有它所涵盖的啊这个内涵，到底当我们说我们是同工，我们是门徒，然后以致可以同工，等于说呢我们的范围是在门徒里面的哈。刚才那个李弟兄说我们是一个门徒的一个培训哈。那啊基本上我们这个门徒的培训呢是已经定基在我们信的主，然后我们称为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哈。因为耶稣说你们去叫他们做什么，不是做相信的信徒而已，也不是教徒，是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那么这个主的门徒有什么？要学习去遵守他的教训，然后我们一起，等一下我会谈到我们为什么叫做同工。好，那我有给你我的讲义哈，大纲哈。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可能会有一些要求性的作业哈，你不要想到说好像就学校考试，不是那个哈。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有一点对于这个课程的一个认真度哈，这是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帮助我们从这个课程里面能够得着哈。那么今天呢，我先讲好哈，今天我要你们每一次我会给你们几个经节，请你们背起来哈，就让我们用这些经节，然后每一次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用这个经节来作为我们一起学习，我们是同工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学习的神的话语。好，那今天呢，有两个经节我是没有给你，没有放在你们的讲义上面，所以请你上课的时候预备着你的圣经，有的我会弄出来，有的我没有弄出来。好，那今天有两个经节，基本的两个经节，一个是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请你记一下，一个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是两个，等一下我会再提到两个。有四个经节哈，四个神的话，你要在这两个星期我们见面之前要尽量早一点把它背起来。如果你不是很方便用背的哈，像我也不太能够好像字句这样死背哈，但是你要把它默想，把它的经意哈，把它记在心里面，那个要点要记在心里面。好，就说你即使不会把它从一个字一个句这样记起来，但是它是讲什么我们要记得哈。好，那么一个是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一句我们如果信主有一段时间都很熟啊，它不是对只有对传道人、牧者、长老啊、执事讲的，它是对门徒讲的。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他说劝的时候，是由因着神的那个慈爱，因着神的恩惠来劝勉我们，所以等于说他不是一个命令，你可以做一个选择。那么后面呢，他给你一个条件说，那怎么样，怎么 要你们做什么，我劝你们要做什么呢？将身体献上，要奉献一定是出于甘心的。在新约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一个规定要献奉献多少啊，要出于你的甘心，而且甚至多于神所在旧约所要求的，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光是这一节我有好几个重点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好，第一个，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针对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讲的。第二个，他的用心是一个爱我们的用心来劝勉我们。第三个， 是你必须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献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献给主。什么意思？他说当作活祭。这个活祭呢，这个祭呢，以前是要用牲畜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献上为祭的时候，就是要把它杀掉。刚才妈咪讲到这亚伯拉罕的儿子，本来是要这样献祭的，要杀掉他，当就是说我牺牲了，献祭是要牺牲的，一定要牺牲啊。但是以前呢，是用一个动物生理哈，我们叫生理啊。在我们这个天坛的地方，北京天坛的地方，你进去你就看到那个牛羊哈，一样有生理在那里，就是献给天的啊。那么这个祭呢，本来是死的，把它杀死，然后表达我们啊给这个天给神的心意。到现在呢，保罗说，你自己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意思是说，不是死了就好了。而是你每一天都要成为这个祭祀。那么这样的奉献呢，是圣洁的，你要献给神的一定是圣洁的啊。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手术室里面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工具都需要啊，包括医生，包括护士，包括很多工具，他们不能没有工具哈。但是有一样不能有，就是细菌。当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给神的时候，意思是说需要献上的是没有瑕疵的。这个以前献祭也是这样，没有瑕疵的，对不对？那到我们现在说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所奉献的对象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他喜悦的也就是圣洁的。就像刚才妈咪说，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样，万万人都很浊的时候，都很脏的时候，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我独醒，而且呢，我就只有我气力而不改变，是有分别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后面那一句哈，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一方面说是你自己要甘心献上，后面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按理来服侍神。好，我们来讲这个服侍哈。服侍的内涵，原文的内涵有第一个敬拜。当神吩咐摩西说把我的百姓带出埃及到山上服侍我的时候，那侍奉我，侍奉跟服侍哈，它有敬拜的意思。然后呢，里面有侍候的意思，一个仆人侍候他的主人，他是我们的尊荣哈，这个创造的神，然后他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如此来侍候他，来敬拜他，敬拜就把他放在一个最尊高的位置，来尊重他，来敬畏他，或者来侍奉他。等于说如果我爱主，如果我敬奉我的主，那我会想要去讨他喜悦，而且呢想要去侍候他。你爱一个你的对象，不管是谁，你会很甘心的啊，把你好的给他，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相通的道理。他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刚才我说这个句话的意思说你也可以不献。保罗是劝我们，他没有说你这是命令哦，你这不这样做不行哦，不是。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的门徒，然后保罗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是我们甘心的献上当作活祭。那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理由，我告诉你好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献。耶稣为我们死，那我们就应该为他而活。说这个意思，他没有要我们死，但是呢他要我们为他而活，不再是按着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恶来活啊。所以呢，以后面这句话，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但合理，而且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把它推回去说，哎呀，我不用这么的认真吧，好，我信了，但是呢，我不一定要像这样子每一天为他活的话，那你可能还是可以活得很好啊，但是呢，就不太合我们所谓的信他、靠他、他爱我、我爱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真理了。好，好，这是第一个经节，你需要背起来。第二个经节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谈到侍奉有敬拜啊，你知道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有星期天的敬拜，每一天你都要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最首位、最首先的位置。有麻烦的时候第一个跟他讲，有需要的时候第一个你所要的就是跟他求，你最信任的都是他，这个就是敬拜啊。敬拜就是在他面前知道说我没有办法，我有一个谦卑的心，我是依靠你的，然后我的神是不能跟这个罪恶哈，跟这个虚谎罪恶妥协的，所以我要尽心的讨神的喜悦。然后当我说我要侍候他的时候呢，你记得彼得哈，在这个第一次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开始叫耶稣称夫子，到了最后当耶稣呼召他，他转成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献上自己来服侍神的时候，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可以见得着摸得着，就是他曾经到世上成为人啊的这么一个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因为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儿女，信他接待他，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服侍呢，就需要有形的在我们的这个主的身上表达出来。主告诉我们啊，从神的角度来看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旧约的时候的条例，旧约时候的原则，我们看到新约时候神的一些服侍他的一些要求，等一下我会讲啊，比如说我们需要有好的德性啊，或者刚才妈咪讲的这些哈。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榜样在我面前，就是耶稣。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一节我们要把它记起来好吗？好，请你把它记起来，要把它用背影哈，就是把它放在心里面，刻在心里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完全就是奉父的心意，而且就是要讨他喜悦，而且呢他就是要去完成神所命定他的任务，就是为我们的罪，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那现在我们说好，我很感谢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女啊。反过来，那我也要跟他的儿子耶稣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他。耶稣讲得很清楚而且很简单，你就看我了，看我在那里，我在哪里你就在那里，看我怎么服侍你就怎么服侍。请我们注意哈，这里没有说如果有人服侍我，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啊？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哈。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说，哎呀，某某人你信主了，你要服侍主哈，马上我们的脑筋会想到什么？哦，我在教会有什么可以做的，是不是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的？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工人，也是有工人嘛，那应该是讲工作啊，是不是？好，那我要有哪一个氛围呢？是我能力所及的，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样，对不对？好，我自己本身当我一开始奉献的时候，哈，在我正要进入大学，其实已经步向大学了哈，然后突然间，我已经在这个之前，我已经奉献了，好， 那这个奉献之后呢，是回应神对我的呼召，说我的生命以后要为主活啊。我们讲的啊，简单一点，我要为主活。好，那接下来呢，我马上就转向说，那我要做什么呢？所以我就放掉了我的大学的这条路，然后呢，就要去念神学院。这是我的一个错误的属于人的价值的一种概念。我马上就要想说，我是要当老师教师呢，还是要当牧师呢？在我们这个我那时候的教派背景里面，有很多女的牧师哈，是被接纳的哈。那还是要当啊，里面也有，我们也有圣乐系，有教育系，教育系就当老师，圣乐系就是在啊这个音乐上面服事，然后也有这个牧者的这个专门这个牧者培养牧者的哈。那我去念神学，我妈妈已经很排斥了，所以她绝对。他让步让我去，但他绝对不让我去做这个老师也好，或者是传教士也好啊，就是那个牧者也好啊。他说你就按照你原来的，我本来就是考音乐系的哈、啊，你就按照音乐系去念你的那个神学院的音乐系。所以呢，我们在两个人就是啊，我也退一步，他也退一步，我们就达成那个协议。我刚才跟你讲说我有个误区，就是我奉献给神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选择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做什么，或者我的专业要什么来服侍神。好，那这里我跟你们讲一个概念，正确的概念，神呼召你，当保罗说我用慈悲劝你们这样做才合理，但是不见得你刚信主你就会听这句话哦，你就会很认同这句话哦。到或许有一天，像我那一天，我说我的生命要为你而活的时候，那是你回应了神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呼召。你按照他的话说，神啊，你爱我，你主为我而死，那我现在愿意为你而活，我的生命都让你做主，这是神的呼召。有一天，如果你现在对这句话还没有很清楚，你放心，圣灵会做工。只要你一个愿意的心，哈，每一个人都要到这个地步才是理所当然的，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真的是信主信的没有白费，我信主信的让我真是心里面很饱足，很丰盛，哈。好，神对你的呼召是这个呼召，但是到底你要做什么，怎么做，是神自己的分派。我回想一下我过去这个服侍的这个啊过程啊，其实我都没有记得我有什么位置。有啦，当然有一些你要有职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职分，一个名分在那里，对不对？但是呢，走到今天，我已经在教会的这个牧会团的这个职位上已经退下来之后呢，那些位置对我都不是我记得的是什么，就是我在哪一段时间，然后我怎么样按着神的带领去做我该做完的，就像好像做成了我该做，就好像耶稣说父啊，你要我做我都做了，我都荣耀你了啊。只有这样子才让我确定我是很踏实的在侍奉神。好，我把这个观念再讲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呼召，每一个人都要回应，而且没有人可以勉强你回应。当你回应之后，神要你做什么，对谁做，不是你自己要去规划，不是我说哎呀我来用音乐来服侍神，结果你知道吗，音乐是我其实是我的一个偶像哈。我跟你们可能都听过我讲的哈，我的两大偶像，一个是我的父亲，第二个就是音乐哈。那你看，对我妈妈来讲，至少你去做你的专业吧，就是这样子。那我也认同了，我也觉得好啊，没关系啊。但是呢，那个时候神就在调整我的误区了，到底我要怎么服侍神，是神的事情。你回应神的呼召，然后你按照神的意思，他的带领去服侍他。好，这一点有没有清楚？请问你们谁跟我回应一下，有没有清楚？不是你做什么，好，不是你要有什么样的专业。
清楚了。
好，
清楚了，师母，清楚了。
好的，非常好，好的，感谢主。好，好，好。那么接下来，刚才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跟从我。我们有一个100%的榜样，已经为我们立下来了。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主耶稣都在哪里啊？都在罪人的当中，有时候跟他们吃饭，还被别人讲闲话，对不对？哦，被别人另眼相看，好，为什么他会被钉十字架？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原因，嫉妒也好，或者是对他有意见也好，哦，对他有反感也好，跟罪人在一起，对妓女，对那些犯奸淫的女人，耶稣的表达的态度，他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耶稣说，你坐在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嫌弃任何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都是神所爱，都是我要去传福音的，我要去拯救，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个性，不管他有多么的我不能啊欣赏的地方，但是如果主会去跟他在一起，我也愿意在那里。主耶稣已经在天上了，他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他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在哪里你就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后面不要忘记哈，如果你这样服侍我的话，我父必尊重他。这个尊重的意思有赏赐的意思，有尊荣他的意思，也有说承认他的意思。哈，好，这两个经节请我们背起来。好，那么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我讲的是工人，因为有事工，有同工的关系，所以我们叫工人。好，就是做的人，因为服事是要做的，服事本身是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只有用脑筋想，好，做做文章，也唱一首很美的赞美诗，我愿意，我愿意，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祷告词，不是只用嘴巴讲的，是要付出行动的哈。那么什么是要服侍，我们讲过。那么今天我们叫等概，就说这个大概我们要有的概念。那我们在什么范围里面呢？妈咪以后除了灵修，她会比较跟我们讲到人生哈，就是属于这个人生的一个蓝图方面的。那我会放在这个门徒，然后做同工或者是工人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今天就放到这个范围里面来了哈。好，我有三个范围会跟我们一起来切磋，一起来分享哈。第一个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关系到刚才妈咪讲的德性。每一个人，我们要神的儿女要显出什么德性，你这一副德性就会表达出你的为人，还有你的背景，对不对？好，我们会有工人，会有工人的德性，而且工人会有工人的这种意向，我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好，这个三个，一个是生命，或许在世上的工作，他们不会管这个工人的德性怎么样，当然大家都喜欢，老板都找那个诚实的工人了哈。我记得有一个很早以前哈，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在服侍神的人，而且真理也懂得很多，道理懂得很多啊。但是后来他就转向去做这个经营他自己的生意，他是可能比较属于那个科学范围的哈，所以他生意做得很好，他很聪明。他就说哈，有世上有几种人，他如果他选要做他的，他是个老板，他要选他的工人的话，他不会选那个叫做什么样，就是也他不会选圣人哈，他也不会选这种庸才哈，他要选到可以用的人哈。他用了几个词句去形容，我现在有点忘了哈。但是呢，我们都敬佩圣人，对不对？我讲他讲圣人不是用圣经里面这个圣徒啦，说就是那个怎么样，就是让他很敬佩的。他说那些人呢，常常没有办法 在生意里面呢怎么样赚得最大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他不用的原因。他讲得很诚实啊，他身为一个基督徒还是服侍的人，可他知道什么叫做生意场上得利的途径跟方法。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这个事工上面的时候，跟世上的观念方法是绝对不一样的。记得神是信实的，神是圣洁的。如果你把那个罗马书第一节再接到第二节去的时候，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服侍神，要这样子服侍神，但是你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需要有所改变，你要从世俗的人的价值观转到这个神的天国里面的价值观。如果要我做单纯的门徒的培训的话，我一定会从价值观开始谈我们的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细讲或许我以后再想办法，因为我们当中有人是信主比较就是比较年资比较少啊，我们有少年人，可能有中年、壮年，也有老年啊，就是我讲的不是年纪啊，就我们的年资啊，信主的年资，那当然跟成熟度都有关系啊。那我实在是很心里面很有负担，对于我们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好这个弟兄姐妹，我现在不晓得有谁哈，因为我慢慢会从你弟兄来了解哈。那我觉得你们一开始一走一上道的话，走到对的路上，像我开始因为我的那个观念不对之后呢，其实我绕了路，不然我们会绕路哈，你会绕路，那一下就上道，然后呢就勇往直前，然后就直上，就是你的那个成长，你的那个会越来就越来越清楚，越明亮。好，好，所以呢，我们怎么服侍？主说跟着我嘛，啊，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那我怎么表达我的态度？我怎么样去服侍我服侍的人？你就跟我一样，到最后他要走以前，他给学生立了一个榜样，拿着一盆水，拿着一条巾，做什么？帮他的学生洗脚。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动人哈。耶稣说，你不要只有看，不要只有享受我帮你洗脚，照我的这个样子去做。当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不是帮人家洗脚的仆人，可是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洗脚的仆人是最卑微的，是可以屈身下来跪在地上，而且呢洗别人最脏的。他们以前穿那个草鞋在外面，总是泥巴路很多，很脏的脚，他们要进到人家家里面去，可能被宴客啦或怎么样啊，参加一个什么样的宴席或怎么样，他们要先洗脚。那些仆人是最卑微的仆人，耶稣蹲下来洗这些学生的脚。以彼得的世俗的人的想法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等脚马上就藏起来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你现在不明白，但是照我的意思去做，照我的样子去做。所以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对我帮助很大。我回到我刚才讲说，我蒙召，蒙就是我回应神说，好，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之后，然后我在这个服侍的路上开始在纠正我的这个从世俗的观念要转到神的国度的观念，还是有他需要调整的地方，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个当中呢，神就很清楚的给我一个目标，也就是刚才我给你的这个哈，目标就是你就像我，你就跟我，我要像耶稣。那你想到说像耶稣，耶稣怎么样呢？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就必得享安息。每一次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会得到神的这个 真理里面的福气。记得当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来之后，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都是带着应许的。最近我常常在提醒我的四周围的羊群啊，读圣经读多少，能读多少都很好，有没有再读也重要，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读圣经，圣经怎么讲，你要遵行我。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刚才妈咪讲到那两个人物的时候，有一点我很感动，是当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他们听清楚了，而且他们去做了。你知道那个挪亚造方舟，从第六、第七、第八到这当中，从第七、八、九，神对挪亚说话，神赐福给挪亚，这个是神给他的，那他们都领受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越靠近，你就越能够听清楚他的心意是什么。神不会向我们隐藏他的心意，他不会向你让你说看到很远，但是呢，他会在前面这一步一定会带领你。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在这个当中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专业来服侍神的时候，神说你学像我，很清楚，非常清楚。我说哦，那我知道了。一来我要把自己献上，我不再做主了，你当我的主人哈，我为你而活。第二个，我要学像你，不管什么事情、什么情境，碰到什么样的难处，我就想说，耶稣到底他会怎么做？他曾经怎么做？他曾经有什么样的态度？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每一次一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一个基础的功课要学。就是我够不够柔和，够不够谦卑。好，那么接下来我刚才讲的哈，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有三个范围，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德性，一个是我们的意象。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如果没有意象，没有一个远处的，这个意象是指直向永恒的，只有神的启示可以让我们，好，那个启示的灵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如果没有这个目标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瞎子走路一样。等一下我们再一点一点来解释哈。好，那首先我们谈到生命。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当我要服侍神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服侍跟侍奉的意思了哈。不是只有做事情了，不是做工哦，或者是积业绩，积绩效说哦，你看我传几个福音，然后我做的多少，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首先这个工人不是工人的能耐，工人的财哈，这个人才的财力啊，财气是工人的生命。那我今天我用了三个圣经所讲的形容这个我们的生命的的词哈，应该是名词哈。一个是活石，刚才我们讲是活祭，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活水，等于说你是神的儿女，那你本来以前是在最终死了，现在活过来了。好，那我们要用三个词来了解我们这个活过来是怎么回事。好啊，活祭刚才我们讲了，好，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把我们的要害，那个祭祀是要死的，对不对？好，等于说我就不怕死了，豁出去了，就给你了。好，愿意甘心的交给我们的主。圣经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用婚姻的关系，就像我们在婚姻彼此的这种立誓哈，就是这种盟约的时候的那种，说我这一生就是归给你了。本来婚姻是这样子的，叫做神圣的婚姻，只归属一个人，我的身心灵只爱你这个人。但是你不要跟这个世界现在的婚姻情况去比较哈，所以我说 你的这个你的观念要改了，完全转过来跟神的话语的这个原则你要做一个比对，如果不符合的我们就要改了，我们要转了。那活祭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来到活食。好，那么我给你们这个经节，我用三个词句来形容这个活食、活祭跟这个活水。好，在这里呢关于活食呢有两个经节。彼得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食，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祭祀。记得什么叫做服侍神，就是要奉献，奉献你就一定要付上代价。就像大卫说，当他要向神献祭的时候，他数点他的人数的时候神不悦，然后就有瘟疫之后，他要献上献一个祭等于是做一个平安祭，这样反击哈。那对方他是王嘛，对方说，哦，不要，你不用付钱。他说，我怎么可以奉献没有付代价的祭呢？我们一般的观念是说，哎呀，这个越便宜越好，对不对？越不用付费，越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益处。可是在我们的奉献上面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的奉献上面一定要想说，我要付上我最大的代价，付上神喜悦的代价。等于说呢，我可能自己需要牺牲，有一些要丢弃的。这里彼得说，我们要像活石。我这里有两块石头，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海边的，有水冲过的石头。这个是岩石。好，用石头，用活的石头来形容我们。当我们讲到石头的时候，跟砖不一样啊。你知道那个巴别塔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建起来？他们用砖代替石头。那么早就有那么文明的，可以烧砖啊。人做的跟神做的一定不一样。那么这个石头有什么特质呢？石头本身呢，它有它自己的材质，而且当你取一块石头下来的时候，它不会整齐的。好，这块材质适合做什么？然后这个石头呢，一定要经过凿，经过巧匠，那个要去做的这个工匠去把它凿。然后这个石头有个特质怎么样？它是不会变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海会枯石会烂的意思是说，海不会枯石不会烂的、啊、即使海，这个是对人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啊、但是石头也会被冲击，会穿动就对了、啊、水的999它就会像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海边的岩石、啊、那这个石头是要个别取材，然后要做成适合他的那个就是器皿啊。砖头不是人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人做的是不是发明的，这个石材是自然的，石材本身是自然的，但是人做的就是把合成的啊，把一些材料放起来，我们等于是模仿了啊，模仿啊神所创造的这个材料拿起来，我们有聪明智慧把它烧成砖，它是就是一个方法，经过一个方法，然后烧出来的砖都是一样，对不对？尺寸一样啊，他们现在就更容易了，对不对？他们就是一样，模型一样的。但是对于这个石头呢，材质不同，出来的那个形状、器皿的用法，还有它的那个出来的这个成品也会有不同。每一个人都是活石，而且是有一双活的手，神那个创造的手，在我们的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他很用功夫的要来雕琢我们。 我们或许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我们的这个得救的一些背景，跟述说出来都有不同的故事。或许我们之后服侍神之后，我们也会呈现不同的成品，我们有不同的材质，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同样的特色，就是活的。你知道以前这个很多时候古人啊，圣经里面古人会用石头做什么？石头有时候拿来做证明，因为它不会朽坏嘛，就拿来做证明。比如说像约书亚，这个约书亚第24章最后，约书亚到一个地步呢，他老了，他说你们到底要服侍神，还是要服侍那些偶像，那些像这个四周围的这些别国的异教的偶像，你们要做一个决定。然后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就要侍奉神。那这个时候呢，在约书亚的第24章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就说典章啊，你们立下的心愿啊，然后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石头是可以做见证的，石头里面有神的手的雕琢的记号，石头有你献上的一个见证，说此心此生不遇。所以我们是活石啊。他说呢，我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是为了这个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好，一下我就不念了。好，我们是到主面前的人，我们是基督耶稣所拯救，基督的门徒，而且是理所当然要献上来侍奉神的，来服侍神的。我们就是活石，我们很甘心的让神按他的心意来雕琢我们。我刚才说过，我们或许有不同的背景来信主，但是我们有个相同的特质，不管你的器皿的样子，一个艺术品，或者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就不同出来那个石器哈，我们一定是活的。然后记住一个特点，我们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工。我们如果以一个比较形象性的想法哈，一块活石不可能成为一个灵工。一定要怎么样？很多活石砌在一起才成为灵宫，就像以前在堆那个在砌一个祭坛一样，它有很多石头堆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块，可是神很宝贝我们这一块，神非常用心的对我们这块下功夫，大家叠起来之后成为灵宫。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解释，我本来是一块没有形状的石头，可是神把我塑造成像圣殿一样有神的荣耀有用的一个成品，也可以这样解释啊。但是我现在我要用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每一块活石要砌在一起，因为前面提到你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不是只有一块啊，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再一次出现了哈，我们是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所献的祭司不再是像以前有形有条例的，现在是我们这个人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一方面我们自己是那个活祭，一方面我们要成为那个献祭的人。哇，把我们的那个整个那个抬高了，你知道吗？我们变成祭司了，不是只有祭物而已。好，然后我们要在神面前讨他的喜悦，这个是活石的意思。然后以弗所书第2章20到21节这样讲，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这个建造，我们这些活石要堆在一起，不是随便堆的哈，它有它的根基，跟刚才我们说它特性是活的是一样的，根基也是一样，根基有使徒跟先知，那很明显的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对不对？我们使徒所讲的话，使徒的教导，也是说你去要教训他们，我叫他们遵守我所教训的，这些就借着使徒传出去。然后先知就是神的预言，从创世纪开始就有先知的预言，从神说将有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就是预言了。到了最后启示录还没有来的快要来的应验的预言，我们的根基是在这里，唯独这个根基没有别的，绝对没有别的，只有一个救主，只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就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一起被神建造成灵宫，而且成为这个祭司。在这个当中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记得我们每一个被造成的活石呢，样子呢，都是以耶稣基督那个房角石为准的。当你要把一个房子建的直，建的样子是正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房角石。你不是从柱子先放，不是的，房角石为准。所以什么标准都从耶稣。所以我刚才说，就像耶稣讲的，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在哪里就在那里，就是老是盯着他，以他为准，以他为主。我们也不要去论断人家，好，那我们也不要去自己论断自己，我们让主做我们的房角石，做那个定准的那个石头，都用一个建筑的概念在讲这些哈。你是活石，然后你有根基，唯独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神的话语真理，然后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为什么我解释我们像活石变造成灵宫，是在讲我们是其中的一块，这个就很清楚了。我们怎么样需要靠着主耶稣联络的合适，把它堆起来，砌起来之后一点都没有空隙，都不会动的，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哇，主的圣殿呢？当然神不住在人所造的殿，神讲过，但是神也赐福给人，像大卫甘心为神预备圣殿的材料，虽然神没有容许他建，他为他儿子预备，当他的儿子献上殿之后，神也很高兴，也赐福给他，也给他引导说该怎么样来用这个殿。然后神虽然不住在殿，可他却愿意让自己在这个殿里面降临，所以他晚上都说他离开了，对不对？啊，所以让我们彼此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联络的合适，一定要有耶稣在我们当中，不然每一块石头都有每一块石头的棱角，我们都看不到全貌，只有耶稣，因为他是头，他是房角石，那我们就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们，不管你的信主服侍主的年资有多少哈，记得服侍神侍奉神这条路是一天一天堆起来的啊，一天一天加上去的，然后我们也是渐渐的成为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我跟你说，你不要急，也不能灰心，也不能跟人家比啊，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啊。啊，我看我们的时间哦，还有啊，谢谢感谢主啊。好，这个是所谓的活石。那么我们讲过活祭了，好，那再来我要讲活水啊。我不晓得我有没有给你们这个金钱哈，我有给你们那个活水的经节嘛，就是那个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第七章三十八节，还有这个以西结书有吗？请大家告诉我一下，有看到的人 告诉我一下，我看有没有给你这个经节啊？
有的，有的，
有哈。好的，好，好，我有给你的，你留着做存档；没有给你的，就是要你记得哈。我等一下有两个，我有给你的，请你要记起来哈。好，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谁？是信主的人。首先，耶稣说我是活水，你喝我的水你不会渴，这是我们跟耶稣有关系了。接下来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现在我要你看到一个景象哈，当我服侍神，我认识主，我跟他有关系之后，我成为一个服侍神献上自己的人以后，我的生命会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刚才妈咪说我们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意思是说我的环境，我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定的，等一下我就把这个以西结书47章第9节跟第12节我把这个念一下，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我以后会面对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会临到我是我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神的应许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好，现在下面我们来念这个以西结书第47章第9节哈。泉源等一下，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好，这个河水是从哪里来的？往下面看，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哪里？圣所出来的。刚才我们提到我们渐渐成为圣殿，对不对？这个水从圣所出来，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好，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远景，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神的话不会错，不会差一点。好，不会说一点点少一点多一点，不会的。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会有活水涌出来，但这个活水一定要从圣所出来，有它的源头，有它的来源。这里提到这件事情是跟前面以西结有提到神离开圣殿的景象，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提到神要回到圣殿里面，未来的预言。好，当这个圣殿又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之后呢，有水从这个圣所流出来，然后它所流之处，你看刚才我们形容的好活活生生的一片景况，就好像你去游玩看到一个很美的风景一样，果子树叶很清脆，然后那个水很美哈，这个河水很美，然后源源不绝哈。好，这个活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一定要有泉源，那么活水一定是干净，它的杂质会一直流掉，对不对？它一直冲一直流啊，就所以那就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上像那个山上，以前我们在那个去山上啊，就是那个就我们所谓的少数民族啊，就是山上山地，我们讲山地的这些民族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在河里面洗衣服，然后在河里面取河水来喝，因为在山上没有办法接到外面的水啊。那你说怎么可能？就是可能。那我们在那里有没有要这样子错？它的水是流的，脏的流掉，脏的流掉，所以它是有泉源，一定要有它的泉源，它是从圣所出来。第二个，它是干净的。第三个，它一定是不断的，不能有个地方堵起来了，那就会堵回去了，不可能。它是连续的。还有这个当中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这个以西结去量 他一面走一面量，越量呢，他在量什么呢？连量长度吗？不是，量宽度吗？也不是，量什么？量深度。为什么我们知道他量深度呢？因为以西结他越走，就这个水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往上，就到他的哪里，到他的哪里。好，所以这种活水有它的泉源，有它的来源，不是随便说啊，我接一个什么，不是的，一定要有主的活水。第二个，它是干净的；第三个是不断的、继续的，不会说哎呀，我信主十年了，我就不用再有活有水流了，我就用十年的来用就好了。不是的，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到妈咪的年纪还在流，还在洗干净，还在把杂质流走，然后越走越深。越凉越深，以至于你以后的人生生命的景况就像这样子，水是甜的，有鱼，有那个活的那个在里面，好，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你羡不羡慕这样的人生？不管你去到哪里，我以前讲过，保罗因为别人不听他的建议碰到船难，结果去了哪里？从船游泳到一个岛上面去，碰到土人。不管你去到哪里，你那个水到的地方，你经过的地方，你接触的人，都要成为甜的，成为活的。这是我们可以有的应许跟景象。主的工人，我们是活石，我们有活水。然后那个河边的成长树木果子，按的时候结果子，这边有讲对不对？好，是因为而且还可以做食物，果子可以做食物，这个都是分享，这个一个分享给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不是因为你的钱奉献多少，不是因为你有多少财气，是因为那个你身上涌出一股活水，可以叫这些死寂的人或者是那个景况活起来。哇，这个多大的一个能力哈，从圣灵来的能力，活的哈，叶子还可以治病。好，那但是这一定要有神的荣耀的同在，有神的泉源在那里。这是第一点，生命。那第二点，谈到德性。工人的德性，这个德性呢，就是刚才妈咪讲的，我感谢神啊，妈咪把我这个重点的那个好像点出来了哈，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一定会在他的服侍主的历程当中，会被练就出一种别人没有的，特别是四周围世界没有的，像他提到这个挪亚就是啊，万人皆浊我独醒啊，皆睡我独醒，或者是像亚伯拉罕，他可以愿意踏出那一步，信心的一步，这个就是德性。好，那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啊，我们讲德性或德行。德行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我们自然的人也是一样，你的孩子不会生出来就有道德感，他有良心，可是如果你不教他的话，他是不可能啊。如果你没有跟他讲说要诚实哦，然后你要有耐性哦，然后你要尊敬别人哦，这些都是要后来训练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啊，那个人是没人教的，教什么？教德性，教品性，是不是？基督的品性也是一样，我们是要被建立起来的。那我们一般的人的品性就是诚实啊，然后我们要像爱人呐、啊、哈、啊，一般我们孩子的品性嘛哈、啊，大概就是，我现在一下讲不出来哈、啊，好，因为我们对于教育的方面呢、啊，不管是全世界都有一个标准，就是那个我们的德育啊，我们要有知育知识的教育，要有道德的教育，不然的话就天下大乱，对不对？我们怎么去守法呢？啊， 那我们有体育有身体的哈，有这几个本来应该都要很平衡的啊，一个健全的人就是有这些。那么基督徒也有我们的德育，我们的德性的建立。那我就提出来三个，一个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刚才妈咪在祷告说，让我们的信心成长，它被建立就是要成长的。所谓的要建造，就是它是本来没有要到有的啊，而且越来越多啊。第二个同心需要建立，还有就是爱心。那么这里的经节用接纳，怎么接纳呢？一定要有爱才可以接纳。好，那我用两个经节哈，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你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这也就是啊，圣经里面保罗交代提摩太说的，就是要这些啊有职分的人哈，有职。刚才我讲到我们的服事工人，我们是不牵扯到你的职位在哪里。当然职位是一种行政上面需要的一种制度，是需要的、哦、我不是反对说、哦、要有有一个权柄，要有行政关系，要有管理关系，我不是反对那个的。但是当我们讲说我要服事神的时候，是在这个跟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架构。神要把你放在哪里，任什么职务，给你什么恩赐，做什么样的服事，这个是神自己会带领你，会命定你啊，在于主人。我们要彼此接纳啊，彼此同心，个人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等于说我们本身要考虑到别人，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这个人要让别人得益处。刚才我们讲过了，像你是一个活水的话，就一定就会影响到四周围。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是有影响力的，他是有一种传递跟影响力的。这里讲的说务要叫灵舍喜悦哈，不是说哎呀你都要讨人家喜悦啊，你要当然肯定不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呢，你不要让人家不要做一种反见证啊。当你传耶稣的时候，那你本身不要做一个反见证，好像你讲出来的跟你来看到你的样子啊，你要让他得到益处，能够建造他，建立德性。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效法，记得吗？腓立比书讲到什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为心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就是效法基督的心，他的态度，他的啊谦卑柔和，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要跟人家同心。什么叫同心呢？你怎么同心呢？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圣经有，对不对？不要专顾自己的事情，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啊啊！不要贪取荣耀。刚才我们家的圣殿啊，圣殿是要表达神的荣耀的哈、啊。但是呢，当我们在某一个位份上，或我们看着我们所做的果效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挑起我们觉得我们与有荣焉，我们应该得到那个功劳的。啊，被称赞的，好、啊，我们有功劳，很容易，这是人的本性，人本来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的本性，啊，所以我才说我们盯着，就是我们所建的灵宫是要荣耀神，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这个都我们都可以学习啊，不是一下子你就变成一下就是活，就是那个灵宫里面的那一块石材，不是这样，神要去造我们，啊，修我们，要去。该啊砍掉要砍掉，该琢的要琢，该磨的要磨，对不对啊？好，那么就提到说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德性里面呢，要同心，那要有爱心，好，当然我们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灰心了，好，或者就会。因为别人的缘故啦，因为我人的关系是最比较复杂的啊，会在那种我们的难处下面呢，我们就会不坚定了啊。那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信心， 然后那个彼得有没有，彼得后书讲的信心之后就加上什么，德性，就再就加上德性了。好，好，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九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记得所有真理的里面的要求也好啊，吩咐也好，后面一定带着福气，带着应许啊。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请我们把它一样记起来好吗？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你们有同心，有体恤，我们的相爱要像亲人一样，甚至很多弟兄姐妹都这样讲，我们的亲都比我们的家人更亲，用同样的一个心思，同一位父哈，然后呢同是一位主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思想一样，目标一样，心意一样，然后我们都变成神的儿女的模样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会很相亲哈。然后要存怜悯谦卑的心。什么叫做有怜悯谦卑的心呢？我们就不会想要去报复，怀着怨，好，然后就会想去报复对方，好，人家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事情总会碰到的，总是会碰到那个被伤害啊，或者是觉得对方侵犯到我的时候，啊，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请我们记得这句话，我们就是为此蒙召。你说我有神的呼召，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的呼召，那么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跟人的同心，彼此能够相爱，然后我可以饶恕，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要有一个行为的表现，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外面表达出来的一个见证出来，我们为此蒙召，好叫我们承受福气。好，我们有三个经节啦，一个是刚开始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约翰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个是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这个比较长一点，把要点记起来。好，好，然后我们来到意象，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大概，我们给概念了，我们大概要学习的是这个范围。意象，一个服侍的人不是只有今天过了，今天完了，当然我们不为明天忧虑了，这个是我们要今天的事情把它做好，然后我们靠着神做，然后做了我们就交托给神了。我常说服侍的人是这样子，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为主做，然后我们靠主而做，所以呢我们不依靠自己，所以我没有的神不会强求我，那如果我没有的神要加给我，或者是我依靠的主他要多去成就，是神的荣耀，把后果交给神，后面的荣耀后面的成效一来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出来的，绝对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出来的。我们不要羡慕那些哎呀那个成效很大，很会讲道，或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那个能力很强，然后好像当然神会用这个结果来鼓励我们，我有时候神也会鼓励我一下哈，就你看看很欣慰啦，很安慰，可是一点都没有功劳，我们一点都无可夸的。好，能够成为主的仆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你要记得哦，主的门徒是被主洗脚的哦，主对他的门徒，对他的门徒不是让他的门徒当仆人哦，他自己当仆人啊，因为他说我人死了要服侍人，不是要让人服侍的啊，以此为一个荣誉，说哎呀，我可以这样子来服侍神，我的主是创造啊，我的主人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神，而且是他把生命给我，神的儿子，那我不专属于他，我还想去追求什么，还想去属于谁呢？那么我提到说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有远景的， 这个远景是什么呢？刚才你看到这个约书亚，我跟你念的约书亚那一个24章最后一章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然后刚才妈妈也提到挪亚一家，他一个人被神命验中拣选他，然后他的一家我们在这个我身上得着的福分是要承传下去，一方面会跟我的四周围接触的人会因我得福，二方面是要承传下去的。所以第三个我叫做意象，意象就是要看得很远。诗篇第22篇30节，22篇是一个预言，是对耶稣受定受难的一个预言。到最后他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神的使命，我们所从主所接来的命定，或者是接来的呼召，是要承传下去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儿女，你的儿女你怎么虔诚，那么你的儿女也是虔诚的后代。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所带的羊或门徒，那他们要承接你，而且有时候比你青出于蓝更多，就像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然后呢就接着他，而且呢甚至呢有双倍的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意象，说我今天服侍神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一个承传，因为神创造生命的时候，他是有他的生命力的一个继续延续性的，所以你在服侍的，不管你的位置或你服侍的这个有形无形的呢，你都一定要有一个承传下去，就说你会影响人，然后呢也有人会学着你的模式。保罗讲了，保罗说你要学我，像我学基督。你说这个话太夸大的吧？不是夸大，这个话是对主负责任。我今天如果做主的门徒不能学基督，那我让你看到我的样子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为什么称我是主的门徒呢？当你敢说你要学我，像我学基督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你对于你的远景意向的一个确定，而且你也把握说我今天所过的日子没有白费，我所侍奉的不会是草木和解，因为我这个是可以代代承传下去的。这种影响力承传的，这种延续，这个呢等于说是你的再生，你这个服侍的人的再生，你不一定要有儿女，但是你会带人，带你的羊，神交托给你的羊，当耶稣再回来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这个时候呢三次他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这是耶稣的心，他已经不在世上了，你们要好好的去把它承传下去。那如果你要承传的话，你不是只有做你自己做的这些，你要有一个承传性的时候呢，你的境界要扩张，你要扩张你的境界，就像那个亚比士的祷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光我一个人的话，我的名字是很苦的，那我的原来的字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扩张我的境界，然后你要有一个心里面要盯着说，我今天如果神有预备谁跟我在一起同工，那我有什么比他多比他老练的话，那我要把我这个好的，就好像一个师父教师徒一样，教门徒一样，要把好的能够让他可以接棒接下去。这个是服侍神的三个很重要的范围。第一个，你的生命被神建造，它是活石成灵工，然后你成为一个自己本身成为一个祭司，献上自己为活祭，然后你所到之处都会成为活的，因为你而蒙福。好，那今天 我就把课先讲到这里。好，那么下面我们有一点时间，请大家有一点分享或者是问题，好不好？我现在有给你们四个经节了吗？只有三个。我给你们几个经节了。等一下哈。好，我再讲一次哈，请你们把四个经节好好的记起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约翰十二章二十六节，还有罗马书十五章七节我没有讲，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跟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好，请我们把它这个四个经节特别去默想，然后放在心里面，把它要点要记起来。好，我不会说你要背给我听啊，不会这样，但是请你把这四句的经节呢放在心上一直到我们在一起在研讨的时候。好好，那么请大家有一点发言分享。好，还有一件事情我麻烦你们一下，请你们把你们认为有服事的经验的人哈，就过去有我讲的服事，就是说你已经在你的，只要你是门徒，你一定会有服事神，会侍奉神，不一定是做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位置哈。那你有这种经验的人，你告诉我，你写一下你的难处，你曾经发生过的难处是什么。那我有一个，因为我也要触及到一些比较实际的我们的需要啊。你把你觉得说我认为服事的时候对我最难的是什么请你们就收集一下，这样好吗？好，我们请有一点分享或者是问题好吗？
那个师母，
是的，
关于洗脚这个是这个概念，您可不可以再具体的解释一下
洗脚的概念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要服侍，我们是为了要服侍，人只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让人服侍我哈，就是一个仆人的心啊，服侍的话要有仆人的心啊。那还有什么概念呢？那至于耶稣对彼得说如果不洗的话你就跟我无关，那是提到圣洁的问题。如果你跟我没有关系的话啊，今天你既然信了我，那么你就要按着我的这个心意来做，就是我做仆人你也要做仆人，然后你要跟我的性情有没有，彼得到后来他讲说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何等的应许，让我们脱离败坏，然后跟神的性情有关。好，我想到这些概念还有什么呢？那主要让我们学他哈。那你呢？你认为呢？你什么想法呢？
因为可能我觉得我这个仆人的心应该是没有，因为我觉得骄傲哈，骄傲是就是没有被对付吧，所以我觉得在服侍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我觉得有个骄傲的心在这挡着的话，你在服侍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嘛，都是很复杂的，而且都是那其实那个心呢就会因为刚才有讲到哈，讲到说我们有柔和谦卑的心哈，那么有柔和谦卑的心负他的额，我们就会得享安息。但是我能够看到的哈不管我自己哈，我也觉得我也看到教会里也有一些那个有人哈，他很愿意学神的样式，对不对？好，他也决定了，然后呢他也去愿意付这某种额了，因为就付代价嘛，他也付了这个代价了，但是他发现他担不起这个担子了，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气愤，越来越愤怒他没有安息。
我们哈所有在讲到这个关于内在生命的这个职哈，这个工人的职的问题呢，是神在做工啊，是神在做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是神手上的工哈。那其实呢这些环境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好，或看到别人的问题也好， 都是成为一个神的契机在塑造我们。我不太了解，你刚才本来说你自己，然后你又提到别人，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了解说你的主角是在讲自己还是在讲看到别人，我可以了解一下吗？你谈到自己有骄傲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问题。那因为我也讲到别人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别人哈，就是昨天对吧，那么他就讲到他的这个苦闷。我也联想到我自己，就是说我在服侍人的时候，因为他是服侍他的丈夫嘛。我觉得我连服侍丈夫的心也没有预备好，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心，反正也是很苦，我看到他的痛苦，我觉得我也大概我知道，是很
难处，
对，那些难处的确也是非常真实的，我能够有那种同理哈，但是我在想，我们肯定是不会一直停留在这种状态里的，是吧？这不是神的心意，对吧？
是，
我们肯定是要超越这种状态的。但是呢，我个人呢，因为信主了时间久了嘛，我大概知道说，哦，这是我的问题。我在哪些方面其实神是要拆毁的，神是要有工作的哈。但是呢，我看到对面的那个老姊妹的时候呢，我真是看到她心里没有力量了，我真的是看到她，所以呢，我觉得我不可以把我的这个意愿哈，你就是告诉她说，你看你要学主的样式哈，你要谦卑啊，我觉得她已经没有力量了，我觉得我不能够再给她增加这样的担子了哈。那在我自己身上呢，我会去想，我很累的时候，我很难过的时候，我会来到主面前，然后呢，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呢，我知道，我说主啊，那我你要我改变什么，对吧？你要我怎么？就是这个过程呢，因为时间久了嘛，年份久了，我知道我要走到这种状态里头，对吧？然后靠着主。就是一次一次的哈，但是经常要掉到这种陷阱里，但是一次次的出来，一次次又掉进去哈。但是我看到对面的老姊妹，她一个她信主的时间比较短哈，她对主的认识也是比较少，经历也是比较少，但是我看到她，她一开始愿意服侍她这个丈夫，她的丈夫从外头就接回来嘛，他们都是80多岁了。他信主的时候都70多岁，你想吗？我觉得他的身体的力量，但是他呢，他当初把他丈夫接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对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按照你心里的力量行，你不一定，因为我觉得他不一定能承担得了这个重担，你知道吧？可是呢，他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学习主的样式。他当时哈，因为主说了我要原谅他嘛，因为主说了我愿意这样做。我心想他愿意这样做，我也不能拦阻他说，哎呀阿姨，这条路就不好走啊，是不是？那个你正准备好了吗？我也不能那么去拦阻他哈，我们就只有鼓励他，我说好嘛阿姨，你那如果这是你的决定，我们为你祷告哈。但是跑他就做得非常辛苦，做到现在他说我后悔了，我做不下去了，我决定要把他送出去了。
好，这个例子哈。如果这个例子哈，我会想到，因为我也没有说很清楚了哈，那我会想到两个症结点哈，一个是说他要饶恕，那饶恕后到底怎么样，什么饶恕后到底主要我怎么做，这个需要有主的智慧。好，我不晓得你劝他的时候是因为你认为说他不一定要这样做，是你是站在一个说好像看到他的难处，你有一种好像有危机说，哦，这个很难很难，这样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哈。但是呢，第一个就是我饶恕是必定的，饶恕这个是真理啊，这个绝对是真理，一定要饶恕。但是饶恕后我该怎么做，我应该要了解神的心意。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的话，好，他现在很受苦。那我们也知道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耶稣的榜样来看，受苦对我们是有益的。好，我们讲到了蒙召原是为此，彼得也说过是为了要跟从他的脚中行，因为他也跟我们受过苦，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对他的感受，还有我们也对他很难啊，就是你看着然后你也不能做什么哈，我知道你那个那种肢体间的那种那种怜悯我知道，但是呢只要他认定主，好，他第一开始是说他按着主的话去做，好，但是按着主的话去做要跟主有一个更靠近的关系，是靠着，你刚才讲的很对，靠着他做，好，所以如果他那个苦可以帮助他学习靠着主的话，那个就是神的心意了。因为耶稣说负我的轭，意思是说跟我一起同负一轭，因为呢那个时候的牲畜呢耕田呢是两头一起的，耶稣没有说你要这样做你去做，不是，他说你跟我一起，凡是邀请主好苦的时候跟主一起来跟他诉苦，就是就像你讲的你要靠着主。那我们现在呢，第一个他遵守神的话，你愿意饶恕，这个是绝对对的。接下来我要怎么做来表达我的饶恕，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神的心意。好，他现在做了，神也容许他这样做了，接下来他很苦很无力的时候，他怎么学习在苦中靠着主，这是他的福气，等于说他会成为一个他的福气。我不知道这样跟你的所表达的有没有对着你的哈，就是有没有了解你哈。那刚才你提到你自己的时候，你是说骄傲哈，我是觉得说我们可能是我们那个自我本位哈，以我为中心的那个模式需要，你讲的说破碎了哈，需要被打碎哈。那这个对付这两个字呢其实很抽象，好，那我宁可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问题，你诊断了你的问题，那事实上就交给我们的主人，因为你既然是我们既然是病人，我们就让医生来医治我们。当我讲到说你已经信主了，我就不太喜欢说是骄傲，就说我们是自我本位那个模式在那里，所以那些呢都需要渐渐的被建造，我们是被建造的，我没有办法自己去对付什么，我没有办法，都是要恩典。我这样子讲有没有对着你的题，就是说你要问的还是说你要表达的？
后面这一段我听懂。
哈哈哈哈。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拆毁和建造的过程，而且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
是的，
我不能说我自己不骄傲。
是的，是的。当你说我骄傲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不愿意骄傲的了，你不是故意要骄傲。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很无力，这是对的，这是
做不到。
就是我们到那个地步，我常说没有到谷底就起不来。啊，那神容许我们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到了一个关节点的时候，神就说是时间了，他知道怎么样，这个巧匠的手知道怎么样来建造我们，他那个不早不晚不重不轻的那个雕琢的方那个智慧哈，是很奇妙的，是非常奇妙的，完全在他的手中。那如果说我继续的无力感，继续的无助感，继续的后悔，没关系，神容许，那我们就这样子，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建造我们成器，成为灵宫里面的一块不可缺的一块石头或石。
谢谢师母。
哈哈，我现在是有一点不太了解怎么样把这个前面你讲的耶稣是洗脚这事情连接起来，就是我不太理解你的问题。你一开始你问说到底耶稣帮门徒洗脚的那个意义是什么，这样我就不行，所以我才没有把我是不是跟你连接对了。啊哈，
对，因为我觉得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洗脚对我来说很抽象。
嗯嗯嗯，
对我来说很抽象，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我觉得我对他们会有一种防卫的心态。
OK OK，
因为我觉得我常常是有受伤，或者是就是我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我觉得我现在我没有那种俯下身来然后可以洗脚的状态没有。
OK。OK， 好，那我了解，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呀。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哈，就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好，就是我们有带着伤害或者一个保护防卫的哈这些的话，那我们如何能够切实的彼此能够没有嫌弃，能够靠近，这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好，那我了解呀，谢谢你让我就是你表达出来哈，那很诚恳的表达出来，那我就可以。我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课程就帮助我们很实际的能够去用啊，而且圣经都有答案，我跟你保证，圣经都有答案，不管你什么难处，什么都有答案，哈哈，就让主让我们的父握在他的手中，他不放，你也不放，就是这样子，他就还要叼，还要那个，我们就不放啊，
对，对，
他每次一着都是那个爱在我们的身上啊，都是一个记号。我刚才讲是一个记号啊，你看那个以色列历史为记，那是一个记号，在我们身上着的时候，再把它消掉的时候，再磨的都是一个记号，都是爱的记号。只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体会不到。
就是我从刚才说的老姊妹身上，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饶恕啊。其实他主观意识上他是很想做到饶恕，因为他觉得这是神的命令嘛，我觉得他也同意。但是呢这个伤害太深了，他事实上他是没有真正的从内心释怀
的。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那么正因为这个工作没有做到彻底，所以他在把他接回来服侍他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很多很多的苦读，对吧，
对了。
那么这个导致他很累。这个导致他很累，其实
讲到重点，
对，是他心是、
yeah.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其实我认为他是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
那个就是回到生命的问题了，他的生命，就是说我的道理上我知道我要饶恕，我也不敢不遵从神的意思，但是事实上，其实饶恕也是要神的恩典，而且要我们自己知恩。我们蒙恩知恩之后，我们的饶恕才会自由。这个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了、
所以这个饶恕也不是我个人意愿想饶恕我就能做到的，其实它也需要神的恩典，使它在我身上变为现实，是吧？
是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旧约讲律法的时候不讲饶恕的，到了新约。耶稣为我们立下了这个榜样，啊，顶多就是像约瑟说，神的心意，你们的心意不好，神的心意是好，那个是因为他靠近神的心意，他体贴神的心意，就像大卫也是一样，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们就跟神的性情就合起来了，但是到旧约里面，没有任何的条例说你要饶恕。反而告诉我们啊，有没有耶稣说，古人说怎么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没有来到新约的时候有了这个恩典，而且有了耶稣亲自成了榜样的时候，耶稣才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啊，一定要我们对神的一个也包括这也是服侍，你知道吗，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是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侍候神，我们按着他的样式去做，这个就是一个仆人的样式呀。所以我有一个门徒的肢体生活里面有一段讲饶恕，我觉得我那一段讲的应该很细节啊，我可能我再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不太清楚哈，怎么样让你们可以连接到这些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记得我那个肢体的那个 生活里面谈到饶恕的，有人有印象吗？没有关系，我再找一下。我觉得是否给他听一下，说什么叫饶恕？哈，那你讲的是重点了，你讲的非常对，应该是从这一端这个重点再从起头再来。
谢谢师母，
哈哈，感谢主。他不是后悔的啦，他是没有办法前进了。嗯，
对
啊，他进不了。进不了。是的，不容易的，饶恕非常不容易的。
对，因为他一生都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自律的一个人，所以他我想他有个误区，就是他认为他可以遵行神的命令，所以他为了表达他饶恕了，所以他把这个他的老伴儿从外面接回家，然后来伺候他。他认为我用这种行为来表达我真的饶恕他了。
嗯哼。
但是其实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好做对，我们要做对，但是不是要做一个就是好像好哈，我们是要做一个敬畏神的，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生。所以带他来讲有一个好的一个观点，哦，好的基督徒就是要饶恕。好，但是问题是在里面没有这个好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做出敬畏神的能力，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能够看到他的那种纠结，他就一直在自己这里面纠结，我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又做不到。但是他始终他跟神好像从神那得力的这个环节好像始终没有。
是没有得到秘诀，是的。呀，你讲的非常对，重点就是这样。